Hello，大家好，我是楠楠，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本周四的 AMA。那我们其实时间多了，我们嘉宾也都上线了，我们差不多就可以开始了。其实熟悉我们 AMA 的朋友，大家知道，就春节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是在按照地域梳理整个炼油市场的发展。那54期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一聊新加坡，之后呢，我们分别聊了日韩，聊了香港，聊了东南亚。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欧美。其实这期说实话，我本来都打算放弃了，但是后来还是想着有始有终，所以就还是请了几位好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欧美这期的话题。那今天其实因为都比较熟嘛，所以我们今天的氛围就可以轻松一下，就以朋友的视角去聊一聊，或者以研究员的视角去聊一聊。我自己是有这种感觉的，就是提到游戏的话，就肯定是不能不提欧美的。就比如说像很多的大型公司，像任天堂啊、微软啊、动视啊、育碧啊、暴雪。包括还有很多的游戏的大作，基本上都是欧美的。然后你提到元宇宙，提到 Web 三，提到 Metaverse，也绕不开欧美。包括我们之前很火的像《堡垒之夜》，然后 Sandbox，还有一些 GameFi 的作品，像 Big Time Eleven，包括最近新上线新游戏的 Yuga Labs，好像他们的特点都是大制作，然后比较突出游戏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可以聊一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就欧美的 Crypto Game 是不是？都是以游戏为先，游戏优先的。那本周呢，我们其实是邀请了几位以研究员背景为出身的这样的嘉宾啊，来分享这样的一期话题。那也欢迎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在自由交流的环节上麦跟我们一起探讨。那我们先请今天的几位嘉宾依次跟我们打个招呼，做个简单自我介绍。我们先从 Ethan 你这边开始吧。
好的大家好，感谢楠楠邀请。然后我自己现在在北美，然后我对游戏也挺热爱的。自己主要经验的话，过去就传统游戏和链上游戏都有一些，都玩挺多的吧。然后但现在慢慢的重心主要还是在 DeFi 这一块，但是对游戏还是一直挺关注的。
好，谢谢 Ezer。那 Lee，
大家好，我是 GMC 的GMA 的二级研究员，然后对游是我的主要研究赛道，然后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北美炼油这边的看法。
好的，谢谢 Lee。Ella。
大家好，我是 Ella，然后我是 GMA 的研究员。谢谢楠楠今天的邀请。虽然本人对游戏赛道可能关注没有说像我本身关注的 DeFi，以及其他 Web3 基建的多吧，不过还是有一部分了解。然后今天就正好跟大家一起探讨学习一下。
谢谢 Ella。那 Loda，你也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做个简单自我介绍，可以吗？
好的，好的，谢谢奶奶。那，Hello，Hello，我上班。那倒是 VC 道，然后是由组成的，有两三只基金在投。今天也是巧，本来是想进来听听一下欧美这边游戏的学习，因为我们实际上，就是。投的或者接触的吧，投的话接触就是欧美的，像这种3A 啊，或者是说这种新的一些GameFi 还是比较少的，所以也是过来跟各个研究员大家了解交流一下，谢谢。
谢谢 Loda 的支持，因为 Loda 的确今天本来是路人，然后被我拉上来的。因为今天就是感觉都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嘛，所以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我看一下啊，那就是一会儿到我们今天主要的环节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开场结束以后呢，就会正式进入到分享环节。那分享环节会分为主题分享和自由讨论的部分。如果等到自由讨论部分，大家有什么对这个话题想要表达观点的，也可以申请发言，咱们一起交流一下。那我这里其实还是要声明一下的，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所有的信息和内容呢，均不构成对任何的投资意见。加密市场是一个波动非常大的市场，所以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请大家谨慎对待。那话不多说，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分享环节了。其实咱们今天，有好几位嘉宾其实都是从投资背景出身的，就 更多的呢是关注欧美Web3 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市场，所以那咱们就先从一个 Web3 的角度来聊一聊，在从业者眼中呢，欧美的 Web3 市场呢和其他地区相比，整个欧美市场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因为伊泽你本身也是在欧美这边嘛，要不就从你这边开始。Hello, Isa。
好的，嗯，欧美的话是这样，我觉得他们会注重这个点，或者我用一句话来解释，我觉得欧美它这里的游戏更像是所谓的优等生，就是好学生，就是说你看上去的话，就是他可能团队会很光鲜亮丽，可能会是名校出身，可能会有 Web2 的这个大厂经验，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 title 或者名头，然后他做的东西呢，你又感觉就是没什么可以挑剔的，就无论是他在做工工艺上是能看到就是 Web2 成熟的这个游戏制作的这个影子，还是说他的这个游戏类别都是现成的已经被市场验证过的，甚至画风可能都有一丁点这个，这能看到 Web2 游戏的影子，然后呢，这是第一点，就是说它基本上就是中规中矩，你可能挑不出任何毛病，从一个玩家视角来。但当然它的反面其实是它其实没有任何的创新，或者说没有任何的就是可以和区块链让你看到就是眼前一亮，区块链兼容的东西。这就是我想谈第二点，就是说它可能在比如说和区块链或者是像数字货币这个去兼容的地方，它可能没有太多的创新，或者说反而是因为它在法律上的枷锁，就是合规这方面可能走得更远一点，那使得它在这个区块链的这个容纳区块链这个技术上面，可能反而就会没有那么多的变化。对，然后这第二点，然后第三点的话，它的那个对社群还是比较重视，就是我指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欧美它一些公司，它可能就是说不是很急的说我要去马上的变现，我要去马上的去搞出这么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盈利模式，而是更多的是比如说在各个地方去招这个社群管理员啊，然后去希望通过社区管理员的力量去影响就是当地的这些玩家，或者是集成这个玩家社群，然后去给他带来这个游戏的流量或者持续性的一个活跃度。对所以我总结一下三点，第一点就是他会给你一种中规中矩的一种表现，就是可圈可点，像优等生一样挑不出任何毛病。第二点是在和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这个运用上呢，可能缺乏一些新的这种让你感到眼前一亮有突破性创意创新的东西。然后第三点是他们会注重就是社区的这个孵化和运营。对，
谢谢伊泽。那伊泽刚刚其实就已经直接跟我们分享了一些 Web3 的就是欧美的游戏这样的一些特点。那 Ella， 那你能不能从比如说研究员更加宏观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先跟我们聊一聊整个欧美的 Web3 这样的一个市场？
好的，首先我很赞同刚才国青说的这几点哈，然后尤其他说的第一点，像这个欧美整体无论是游戏赛道也好，还是其他的基建的，就是 Web3 基建的项目也好，我觉得比较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大家非常注重 builder 这个 developer 的 track record， 他这个 team 你的 background 是什么样的，然后哪个学校毕业的，从业经验大概多久，这个都是很多人注重的一点吧，至少就是从研究员的宏观角度来看，team 的背景是很重要的。然后这就让我联想到之前我在纽约的工作经验哈，其实我之前在纽约是做地产私募的，然后我们跟 当地开发商合作的时候，我们也非常讲究，就是我们合作的这个 partner 他的 track record 是什么样的，然后他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他是否跟我是校友，对吧？因为纽约毕竟很小，也就那几所学校，他的教育背景啊，从业背景等等，我觉得这是Web3 欧美 Web3 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吧。跟东南亚以及就是咱们说亚洲的 Web3 比起来，就像草根创业这样的故事可能会相对来说少一点。对，其他的话，我觉得还有就是像国青刚才说的第三点啊，这个注重社交啊，然后community 整个社区的培养孵化，他们本身我觉得就是在欧美人骨子里的，尤其是美国啊，北美这个市场骨子里最注重的就是socialify， 你看就像推特它现在也就是进军 Web3， 然后也注重搞这个社交，然后和 DeFi 合在一起的开发，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比较怎么样呢，就是更长期的投入到社群的运营中，然后可能这是我觉得跟东南亚市场啊，东南亚这些项目比起来最突出的两点区别吧。
好的，谢谢艾拉。其实艾拉提到就比如说跟东南亚一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提到 GameFi 的话，基本上是最早就想到阿谢之后，像去年比较火的 StepN， 好像这种大火的项目跟目前这个阶段跟欧美关系都不大。那贺翔，你要不从项目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整个欧美的 Crypto Game 和其他地区有什么特点？
那我发言的话，可能就更着重于游戏项目本身这样的一个方面吧。那我可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欧美市场传统游戏方面的一些事情，然后再引申到 Web3 游戏，然后它现在一些现状和我的一些想法。那就先从传统游戏方面，那我基本上概括北美市场的话，就是一个成熟来概括。那其实电子游戏这个概念就是诞生于美国嘛，那在整个美国，现在满打满算也是50年的发展变化。那不论是的游戏群体，然后再到游戏社会平台，或者说游戏公司这样资本，都已经进入了比较全面而成熟的一个局面。那目前呢，北美其实是2.26亿电子游戏用户，那可能占到北美的总人口的一个64%，甚至平均玩家年龄都已经到达了35岁。那其实对比中国游戏市场，现在是6.6亿玩家人口，那可能来说的话是，然后中国那这6.6亿玩家是占总人口的数量的话是74.6%左右。那所以说呢，其实美国的游戏市场，然后包括他们的游戏制作团队来说，在传统的游戏方面都是一个很成熟，包括玩家成熟，然后再到资本成熟。然后呢，那其实在北美的游戏市场的消费的话，也是在2022年然后重新回到了世界游戏消费市场的第一名，然后是505亿美元，那人均消费达到了人均年消费是223美元，那相比中国市场的话是，在2022年是503亿美元，那人均消费是大概是72美元。那在游戏公司方面来看的话，那大家耳熟能详的全球十大游戏也有5家是位于北美的嘛。然后那所以说，整个从传统游戏方面来说来看的话，北美的市场是经历过完整的这样游戏发展变化的，就是随着游戏变化，然后呢市场他们也在不断体验，然后不断变化。那后面的话，我想给大家大概讲述一下，就是那美国整个历史游戏历史的变迁，然后那再引申到我们现在这个 Web3 的游戏的一个话题上。那大概电子游戏那诞生的这个概念大概也是在上世纪60年代，那就是其实也就是高校跟实验室中的示波器的一个游戏，非常的简陋，那也不是一般家庭消费的产物嘛。那大概是从70年代开始，然后出现了一个街机游戏的方式， 那大家可能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 Windows XP 系统里面的《太空上校》那样一款游戏，那其实就是一个当时街机游戏的一个集大成者玩法的一个后代了吧，后代产品。然后那到大概是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开始向家用主机开始转变。那其实在这个变化中，本来是美国市场是雅达利其实是占一个主导的一个局面的。但是经过市场的一轮博弈跟变化的话，后面也就是诞生了日本的任天堂，他们以这样的一个，以他们为主的一个家用主机上的一个市场变化。那大概到05年、06年吧，Book 开始普及开始，那大概是07年到12年，那进入了一个网络社交页游的一个时代。那像咱们国内玩偷菜或者抢车位这些，也都是从，那时候的北美市场中学来的一些游戏经验吧。那其实，然后到13年以后，那就跟全球同步一块进入了手游时代。那现在基本上这样一个变化来说的话，每次基本都是一些硬件或者说技术方面出现的革新。那我们看到游戏它的从方式到技术应用，然后都是在随着这样硬件技术上的变化，然后开始一个革新。那所以说的，也就所以说到现在，可能我们区块链技术，然后重新绑住了这个游戏的一个元素。那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的一个全新的游戏方式吧。然后那大家看，就是现在手游它北美市场包括全球市场的话，它其实营收前部分的话，可能还是以年轻人玩的一些深度性手游这样的一个占据前面榜位。但是像北美什么，《汤姆传奇》这样的一个轻度游戏玩法，其实也是占到一个很重比重的位置。那其实像这种轻度游戏是非常适合手游，这样一个设备平台来玩的话，也是非常适合手游平台的。那像一些像传统三 A 大作，其实是比较适合于主机或者说 PC 平台来做的。那所以说，我后面想引申到的话，Web 3的现在一个状况，那我想分为三个方面吧。然后首先是就是传统的 Web 3休闲类游戏，然后第二个是三 A 级游戏，然后那第二个是三 A 级游戏，第三个是一个全链游戏。然后先从就是传统的休闲游戏来说吧，那现在一个，对于它的一个状况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可玩性一般，但那个产品的交付周期比较短，基本上是通过社区的动员跟 IMT 白名单这样完成初期的一个启动。那 IMT 销售和代币的一个奖励，其实就是整个项目进行延续流动的一个方式吧。然后，那其实这样的一个产品来说，就是它产生的门槛过低，然后虽然容易产生小范围的热度，但是就是你小有成就之后，大家的访谈其实是会非常多，然后竞争也非常激烈。然后像这样的游戏又过于依赖 token 和 IMT 补贴来获取流量，其实稳定性其实很堪忧的。那其实是快速会进入一个代币崩盘的一个阶段，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一个怎么说，非常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游戏领域吧。然后其实对于现在的，就是 Web 3游戏市场上来看的话，这部分游戏其实占比量并不多，可能更多是在某平台中的某一个小游戏。那像可能去年的 GAR 下面的 TownStar，这可能是产生热度最大的一个像这种休闲类游戏吧。那我觉得像这种游戏如果单拎出来的话，我觉得最大的热度可能也就是可能短期市值能达到150，或者是市值排名200这样的一个层级吧。然后那所以说这部分我觉得 包括从游戏类型，再包括它的一个经济模型，其实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用 Web3 现在的一个经济模型来给它做。那所以说这部分的产品的话，可能也是比较少很小。那第二部分的话就是三 A 级游戏，其实这个赛道和就公链非常相似，其实就是一个强资金，然后大周期、大的开发周期，然后才有可能交付出了一个产品。那其实大家也看到，就像 Bitcoin 或者说 Illumin 这个拿这么大的投资或者说前期 token 的情况下，可能也就是交付一个video 或者说一个代币 NFT 的测试网络这样的一个产品出来。那其实市场现在的就是市场上这类游戏其实基本上都集中于就是欧美市场。那其实算上上一个周期的三 A 级项目，然后再加上就是现在有名气也有一些实力的团队，我大概是统计了一下是在10个左右，也就是，然后所以说在未来这部分的竞争还是会有的，但是其实也不算大。其实从22年就是看的话，其实这部分的投入者其实也并不算太多。那其实融资超过就是整 Web3 来说的话，那个融资超1000万美金的项目是52个，然后那是GameFi 大概是在9个左右。那其实这个就是后来的一些投入可能竞争也并不算大。那所以说这个赛道爆发期可能从投入的时间上来看嘛，大概爆发也就是在今年年底或者说24年这样一个时间周期。那其实市场上的这些团队其实掰开手指数可能也就15个以内这样的一个团队，那可能谁认真在做游戏，不管从做游戏品控吧，或者说产品开发，再包括后期的一些更新啊，然后这些应用来说的话，可能是最容易点燃市场吧。然后我对它的这类游戏的天花板估值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可能大概率到24年，我觉得可能是会出现一个市值排名前50或这样的一个游戏，会1到2个吧。然后也是要通过3A游戏这个趋势来给整个 Web3 游戏来填充的嘛。然后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一个像全链游戏。那像我们上个牛市中那些链游，可能基本上都是以这样一个模型来进行的。那可能我们比较熟悉的话，现在比较熟悉的话，像 Treasure 就是以前做 Loot 生态的一个模仿者，但是自己能走出来一个自己的风格方法吧。所以说其实像这方面的话，你也能看出来他们的这个团队其实是首先是非常注重 builder， 就像前面二位说的那样，然后也非常注重社区建设，然后也非常自己能去注重这两个方面吧。其实我就觉得是主要是这两个方面，让其实他们作为一个 Loot 模仿者，那 Loot 可能现在来看的话是有些失败的，但是 Treasure 现在的市值可能已经进入市值排名100左右了。然后那这样一个变化来说的话，那其实像他们这样一个团队是也确实是非常厉害。那像后面这类的游戏的发展的话，我觉得 SLG 不这样的一个游戏类型会是这个模式下的一个很不错的突破口吧。那可能这个赛道就是这个方面的天花板，我觉得也可能是大概是在市值排名100到120这样的一个范围吧。可能短时间内出现前100也是不可能。然后大概是这样子。那其实说了这么多的话，我觉得现在游戏 就是现在是其实像这种大制作完全集中在北美，那可能就像我们今天标题就是北美可能永远领先吗？其实这样一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在第三，我想说的是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一个流量平台。那其实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东南亚，包括主要是东南亚那方面吧。其实他们想做，不管是游戏还是对于平台，他们是非常注重一个获客成本的，然后以及那对于他们的补贴的金额程度，可能对于他们来说的话是非常吸引人的。那其实是有一个大量的获客成本跟渠道的，然后也是有一定他们那边的人口红利吧，就是这么说。然后那所以说到后面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非常比较大的赛道吧。就现在来看的话，好像只有Hook 做的还算可以的。然后所以说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其实对于整个 Web3 其他应用也好，或者是游戏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获客定位吧。然后所以说这个方面这个赛道现在市场我觉得还是比较空缺的。那如果是其实这个赛道其实是有利于是东南亚市场这方面的嘛，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来说这方面来说的话是很容易轻松超过欧美那边一个大游戏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好，我分享的就是这些。
我想真的就是讲的很多，就包括整个欧美的传统游戏，然后整个到现在发展，包括他也对比了一下跟东南亚那边的区别。其实刚刚那个贺翔提到，就是整个营销手法这一块，提到就是东南亚的话，就是我们俗称石油党这一类嘛。但的确你在欧美看，不管是社群也好，还是游戏也好，或者是他们发 NFT 也好，基本上他们的客群不会太出现石油党这样的，所以。就从这个侧面可能也反映出就是不同的地区它不管是整个的营销手法也好，它的确是不太一样的。那要不我们几个嘉宾从不同的角度去聊一聊现在整个一个欧美游戏市场的一个现状。那就比如说我知道 Easy 你对其实 DeFi 也好或者数据也好，你对这些东西是比较了解的。那最近其实市场就大家普遍的有一种认知，好像隐隐的觉得最近市场有点回暖嘛。那你能不能从数据或者从投资这个角度来看进市场的一些，不管是 Web3 的现状也好，还是游戏市场也好，目前的一个现状？
哎，收到。是这样，数据方面的话，其实反而数据方面不好回答，因为它那个很多游戏有的在网页端，有的游戏在 PC 端客户端，有的在移动端，每个数据流量都不一样。然后游戏它很多，虽然他们都叫自己是 DApp， 但其实他们也没有那么去中心化，所以就是数据方面其实很难去做一个，首先你第一本人就很难监控它或者去了解它。然后第二的话，你就算有一定的渠道去监听到或者监控到，你又不大好横向的去比较，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然后最近的话，数据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 Hook， 币安推的这个 Hook 在那个 BSC 上特别活跃。然后 Spinderland 作为卡牌游戏的话，是一直在这个能够被 DApp 监控到的这个看到的地方都是处于就排名就是热度也好，或者用户参与度会比较高的一个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他们的实际的数据都第一还是说，就是你真的很难说确定它，比如说你要讲日活啊，就玩家数有多少，以及说它的这个对，然后以及说这个数据的真实性都不好去看，可能很多还是得自己亲身去玩才能去有了解吧。然后我就稍微接着贺翔，不是接着李这个前面说的这个说一下，就是我觉得北美现在它有个趋势，就是就是首先啊，是这个有一个平台叫做 Fractal，F-R-C-T-A-L， 然后它的官网是 fractal.is 这么一个平台，有点像李前面提到的那个 Gala 的那个游戏整合平台。然后北美这里有个 Fractal， 然后 Fractal 它的创始人是 Twitch 的联合创始人之一，然后他们做的其实也就是把一些游戏给整合到它这个平台上，然后好像也没有谈很多代币的东西，但是就是给你看起来就感觉说，他好像专业一点，做的完成度还可以，然后能看到一些比较就是有一些名气的这个项目有被他整合在里面，比如说那个 EV.IO 这个游戏还就是感觉像赶工出来的吧，但是至少能玩。他们 EV.IO 它是那个北美这边上市公司做的，这边上市公司有一家叫 EGLX， 就是他那个股票代码，他的名字叫 Enthusiastic Gaming， 是他们以前他们也不是，就他们一直是活跃在这个网游圈的，就他们有自己的游戏战队，就是他们有去自己赞助的游戏战队，然后在传统的这个游戏里面都有一定涉猎，然后他们自己开发的这么一个在 Solana 上面去售卖游戏角色 NFT 啊，然后自己下场去开发这么一款射击游戏，然后他们主打的就是说你在里面的击败敌人的数量杀敌数可以去转换为等值的这个 Solana 代币，就其实跟 Titan Arena 可能会有一点点像在这一方面。然后这个是 EV.IO， 然后还有就是包括还有一个叫 The Harvest， 对，他们也是在北美的一个设计游戏团队，然后也是跟 EV.IO 走一样的路线，所以这就我前面说，就是他们的制作你感觉是中规中矩就能玩，或者甚至是有点华丽的，然后给你觉得有完成度，然后很漂亮，但有个问题就是他在代币上是没有什么创新的。然后甚至他团队也可能看起来都大厂背景啊，或者很成熟什么的，对。然后 The Harvest 也是，然后还有一款，比如说前面那个例提到 SLG 的话就绕不开的 Kingdom， 那个叫什么 Leaks of Kingdom， 他们的代币是 Loka LOKA， 他们也是已经挺久了，他们好像20年就已经开始已经在做了。然后也是为数不多就是还在运营的这个长期运营的这么一个 SLG 的游戏，但是他们游戏本身也没有什么创新，他们游戏就是把传统 Web2 的这个手游给移植过来，然后加了一个代币，大概是这个情况。所以对，然后的话还有一些，对，卡牌也是比较热门的一个游戏这个类别，无论前面提到 Spindleland 啊，然后 Skyweaver，还是还有包括最早我们讲那个 Axie Infinity， 他们也是其实也是卡牌嘛，就是卡牌类游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比较好做起来，就是它整个游戏逻辑要跑通的话是比较容易的。会比就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个动作游戏，尤其甚至是那种 RPG 那种剧情向的，或者是过于丰富庞大世界观的这些要好很多，你去做这么一个的话。对，所以这个就是说卡牌游戏它会比较就是适合就是快速的去迭代它的产品，甚至直接上线我们会看到这么一个情况。那 Skyweaver 它也是就是运营有好一段时间了，然后它也是一个很合规的一家公司 Horizon 做的，在北美这边的作为一个根据地。对，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然后 Fractal 的话，对，我还看了一下那个流量，就是比如说那个 EV 前面讲那个 EV.IO， 他们基本上所有大部分流量都是，就是我只是说网页的流量都是来自那个北美，就是主要就是美国，以美国为主，就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这可能也符合就是欧美这边游戏就比较喜欢车枪球这三个大的这个板块，但现在可能枪这一块比较多的这个涉猎。对，因为它毕竟比较有激情，比较对。然后那个 前面提到那个 Fractal， 就是那个游戏整合平台，他们反而很有意思一点，他们大部分流量都是来自于南美，以巴西为主，所以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因为前面李还特地强调说，觉得现在在游戏可能东南亚这一块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机会，但反而我们看到 Fractal 它的流量大部分来自巴西的话，尤其南美的话，那就是说发现南美这块市场是不是没有那么的被发掘。尤其我们知道比如说像币安这样的平台，他们在南美其实是有很大的一块市场和地位的。对，那在这样的话，这一块就是有没有一些游戏去填补这一块的真空。再包括我们再提一下传统游戏，就是在南美很受欢迎的一款游戏叫 Free Fire， 就是它是那个新加坡的那家 Garena 公司制作的。Free Fire， 然后他们其实游戏业务的增长其实已经是几乎停滞了，因为我指的增长就是营收的增长。他们在南美这边是非常火，甚至包括后面去欧洲，比如说葡萄牙这些地区都是挺火的。但是他们主打低画质的这种射击的这个生存游戏，但是他们反而增长停滞了，所以这个时候反而会让我们去看到说，就是有没有一些从炼油角度上能去占领市场，我觉得这一块反而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地方。对，所以这边就是我想去分享的一个，是就是说我自己看到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游戏项目，一个比如说 Fractal， 比如说 EV.io 的 Harvest Spinderland， 甚至 Leaks of Kingdoms 的一些Skyweaver 现在还存在的，甚至有的都没有发币，它都是在走一个累积流量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我们能看到它的这个完成度都很高，然后我们能看到就是它每个定位也是比较明确的，然后在代币的方面可能目前还没有太多的一个进展，这第一点。就是我去列举了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项目。哦，还有一个是 Evaverse， 他们是做那个滑板类似的，但是他们最近又搞一些小游戏，又不是滑板，就有点像几个人在那跑步竞速一些趣味赛什么的。但 Evaverse 的话，他们也是一个运营比较久，然后他们那个也是说都是大厂背景出来呀，然后游戏的话，他们也是垂直品类，就是做的就定位就是垂直，就是一开始就只做滑板，所以他们所有做的东西都滑板，然后接下来还要去接不同社区的 NFT 这样子 Evaverse。 然后他们那个对这个滑板品类特别小众，所以让人就是非常有记忆点。还有就是每一个游戏它的这个运行平台都参差不齐，那这一块我也不知道它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是如果你要说是好事的话，那就代表你可能会有网页端的游戏，比如说尤其卡牌这种情感，比如 Smithland 就是网页端，那也有可能会有移动端了，比如说那个 Guild of Guardians 这种，它就是移动端的，然后甚至 PC 端的， PC 端可能是自己下载客户端，也有在 Steam 上面运行，比如说这个 Evaverse 它就是在 Steam 上面运行。那好处的话，可能你可以去这个去讨论说它可以设立各种各样的用户，符合各种各样用户习惯。但坏处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它的这些渠道都还是传统 Web2 的渠道，那可以说它引流方便，但也可以说就它没有任何这个太多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点，当然是对吧，也不知道，说不定对吧，比如说你网页端你方便连钱包其实已经是很符合 Web3 了，对吧，对，这个我们也不能过于的去苛责，但是对，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所以对，回到前面，就第一就是我去列举了这么一些游戏，然后第二就我讨论的时候，它这个数据还是很难 track 的，一部分也是我提到这个，因为你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平台不一样，然后以及说它很多地方都是没有上链的，所以你这个数据不好去追踪它，然后甚至你有了数据你也不好横向比较，因为每个都不一样。所以对，这是第二点，就是关于数据方面它可能空白的地方比较缺失，你最多只能看一些网页的一些流量。然后第三的话就是我们就是能看到，就是说它很多都是一些无论是有大厂经验还是一些合规的，甚至是上市公司出来做的这么一些游戏。这就我最前面提到，就是为什么提到他们像一个中规中矩的优等生好学生一样。对，这是第三点。 然后第四点就是说他们在这个代币方面可能也没有太多创新，比如说 EV.L 他们就是击败敌人然后获得这个能换 Solana 的这么一个代币经济，然后也没有太多这个代币方面的一些创新，也前面也提到然后对，然后包括类别的话我也稍微列举，比如说现在射击游戏有卡牌游戏有 SLG 游戏，但是他们基本上他们的内核还是传统 Web2， 比如说手游移植也好，或者是 Web2 这个射击游戏大逃杀，或者是我们叫 Deathmatch 就是死亡竞赛的这些，就是以杀敌数为目标的这种游戏形式，也没有说一些新的游戏形式。对，基本就这样我这边。
好的，谢谢伊泽。那伊泽真的给我们列举了很多的具体的游戏啊。诶，那我想问一下 Ella， 就是说就你前面也提到，就是说感觉欧美游戏这边更像一个中规中矩的优等生嘛，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提了，就是说提到游戏你肯定会提到欧美，然后欧美的确有不管是大制作也好还是大产业非常的优秀，其实包括一些 Web3 的项目它本身也是很优秀的，但是你们为什么会觉得它总是在创新性这一块缺了点什么，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因为刚才国庆也说了很多了，也比较具体，我可以再举几个例子啊。从这个创新性来说哈，欧美的游戏就 crypto game 来说，确实是比较匮乏。怎么说呢，我们在提到很多欧美 crypto game 的时候，基本上都可以说哦，它是哪个游戏的翻版，它类似于什么什么，就是从玩法啊，无论从玩法还是画风上来看，就比如说举几个比较就是明显的例子啊，像这个 Decentraland 还有那个 Sandbox， 很明显它就是像类似于传统游戏 Minecraft， 这是在美国已经风靡或者说世界已经风靡十几年的游戏了。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好处就是会比较保守，你的这个 targeted 这个用户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群人，你作为项目方去开发这个游戏风险不是很大，说实话，因为是一个大家普遍接受的并且都操作都很熟知的游戏，只不过加了一些区块链技术，比如说就是说代币啊这方面的好处吧。然后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嘛，这就是做这些游戏开发的好处。那么坏处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基本上没有创新性。然后包括从区块链真正说啊，区块链技术的运用上来说，如果玩家看不到什么亮点的话，那么我为什么要去花时间去玩你这个新的 crypto game， 我为什么不还是忠于我的traditional game， 对吧，传统游戏我毕竟已经很熟知了。这是一点，就是有利有弊。然后像我们之前可能2020年2021年那段时间噱头比较大的像 Star Atlas， 像这样的大制作的游戏也是一提到它，哦，就是想到什么星际穿越啊，像这是什么有宏大叙事背景的，然后分人族兽族啊等等，像这样的也是有传统游戏对照的。这样的游戏制作我觉得优点也是就是肯定会拉高大家的期待值，然后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它无可厚非的这个制作成本非常高，而且它的会把这个时间线拉得非常的长。你就像现在Star Atlas 也是去年才上这个各种 beta 等等，它现在说实话也不是很火，因为这个时间线拉得太长了。然后我们又知道这个 crypto market 是一个更新迭代那么快的市场，你的收集到的这些关注啊，这些 attention 很可能在一个月之后就过期了，对吧？所以不像传统市场这样然后或者是有什么大型游戏机构制作商的这个背景啊，很少会有人真正的把所有的这个我能 follow 一个 crypto game 一年两年，我能等它甚至那么久，就是慢慢发币啊，发NFT， 然后等到它上 beta 我再去玩。这就是我觉得大制作的一个弊端吧。对，然后我还想，对，国庆刚才提到了是 Spinderland， 也是 怎么说呢，这一两年都还蛮火的。其实当时我一直看数据的时候还蛮惊讶的，因为毕竟就只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而且相对来说简单的卡牌游戏，跟我们刚才提到的无论是 Sandbox 还是 Star Atlas 这个风格很明显是不同的，它就更偏向于像我们说的东南亚的这些还是之前说的阿西亚这样的操作简单好上手的，然后我就是去打牌然后我赚钱，就是这么个道理。但是它的热度是一直都有的，我觉得还是因为在同等就是同一个游戏类别中，它作为这个黑马出来然后一直长青，还是蛮令人惊讶的吧。最后的话，我觉得从宏观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今年的一个 trend 一个趋势就是从 Yuga Labs 开始啊，这个猴子开始，我觉得这些 NFT 的大户们他们都会主动的去发展就是 GameFi 了，因为你毕竟你这个社群你这个用户已经这个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啊，就是排名就是说 top 10 的这个NFT 吧，都有可能会发行自己的游戏，尤其是看猴子现在包括 Other Side 也是像Sandbox 和这个 Decentraland 一样，这样一个生态非常的完善，然后有这样的红利的话，那么 Why not 对吧？为什么我们不去也去研究一下自己的游戏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年可以期待的一个趋势吧。然后除此以外，还有一点哈，也是之前我们也提到的，这个欧美市场它尤其是北美啊，受到监管的力度非常之大，就是跟东南亚比起来，所以其实你要想在创新度上玩出什么花样，其实也不大可能，除非说上面是松口了，说可以搞了，那我们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我觉得大家都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但是因为监管原因，所以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对，我这边基本上就这样。
好的，谢谢 Ella。 那 Ella 刚正好提到了创新我觉得最近有两个项目其实还蛮值得关注的，一个就是刚刚 Ella 提到的，就是 Yuga 的他们春节期间发的那个下水道的那个游戏嘛。然后我们今天社区也在讨论这个游戏它的整体运营啊，其实它本身好像玩法上并没有很多的创新，然后它做得好的话有哪一点值得大家借鉴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昨天我在朋友圈里面被那个刷屏的，就是大家都发一个社交的那个新社交的软件的那个代码。那我不知道贺翔你这边有没有关注到这两个游戏，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我确实这两方面我觉得我发言可能不是特别合适吧，就从Yuga's 的新游戏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他还是一个，我个人觉得他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上的一个作品。那其实对于是参与玩家嘛，毕竟是你要拥有他的一个 NFT 头像然后才能去参与这整个游戏，然后那对于他的一个奖励来说的话，其实也没有做到一个普惠性的一个奖励。那我觉得其实是对于一个游戏市场来说的话，那我觉得这样也只是一个实验性的视频的一个作品。那可能我自身对于这个产品的关注度就不是那么热情，也没有那么高，然后就所以可能对于这方面我的见解不是很多。
伊泽你要说吗？
对，我来补充一下，就是 Zoogie's Dash 嘛，那个下水道那个冲刺嘛，就是大家调侃说是这个网页版的神庙逃亡 Temple Run。 就是我觉得首先几点吧，首先第一是可圈可点的是 Yuga Live 它在任何的这个市场需要它有热度或者时间点的时候都能给出一定的这个交付，我觉得这个是反而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太多游戏它一直在 Alpha 一直在 Beta， 然后代币一直含糊不清，没说清楚怎么用，然后游戏的话又那个经常放一些小图片，放一些漂漂亮亮的视频来给大众制造这个，但是就是该出手没有出手，就是每个市场节点都不知道在干什么，可能就是闷子在发育。但是那个猴子他们就不一样，就是要你有游戏我就有游戏，虽然他之前也发一些视频，但而且这个游戏说实话都不能算一个成体系游戏，它可能就是一个网页的一个交互的一个，顶多算一个小游戏，就4399那种轻量级的小游戏，但它就是在市场需要它有热度的时候它出手了，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就是 Yuga Lab 它至少有交付，先不管它这个做的怎么样，但就从比如说它的那个交互就网页交互的设计来讲，这个肯定不错，但这个也不是重点，但是就市场需要它有热度，它有热度，市场需要它对 App 有一定的运用和销毁，甚至奖励，甚至活跃度它也做到了，就这一点我觉得是一定要给它认可的。那下一步才说它比如说游戏性怎么样，或者那游戏性前面说就是过于轻量级了，然后本身也不算过于有创新，但是还是说有做，还是说能给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就游戏性不丰富，但是还是眼前一亮，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就是给人一种就是吃，就像一个甜点一样，吃了一个点心，嗯，觉得还可以，但是后面会期待更多。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 Yuga Lab 他们做一直的运营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他总会让你有期待，而且不仅有期待，他会给你一定的交付，他会给你一定的落地，然后让你去期待更多。因为从一个玩家来讲，这个实在是不能算什么，就是不够这个胃口，对，但是就是还会希望他有更多。那问题是这段时间怎么办，或者说他这个面向的群体的话，他你不可能只靠这么一个很小的一个页游去吸引这个广大群体和用户嘛，你肯定是要有更丰富的生态或者更长远的一些计划和产品设计，才能融入更多个大众的需求或者是大众的喜好。那这一部分我觉得他没有，就不像我前面提到比如说 Evaverse 啊，或者甚至 Big Time 本身，我觉得他们作为这个用户涉猎或者长期运营的角度会肯定要比这个Dookie Stacks 要好很多。但是对，不管怎么样， Dookie 他至少吸引了市场热度和眼球，以及说他也还通过就是在适当的时间通过他这个下水道的这个 Pass 作为一个就是结合 NFT 去运作这么一个市场热点，或者是给予这些炒家或者投机者也一定的参与，对吧？很多人他可能只是想倒卖这个 Pass 票，他甚至都能参与，所以就是比较有意思。然后前面丽也提到，就是说他可能过于封闭了，因为你一定程度上你是要这个 pass 你才能去玩或者怎么样，这个的话就是我觉得是所有游戏都应该去考虑的一点，就是说就是从经济学来讲就是叫一个价格歧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你要又要能让这个大户或者愿意掏钱或者愿意持有你消费你代币的人参与，这是一类人，因为他们代表了资金，他们代表了一定的市场认可和流量。然后第二部分你希望就是有一定的这个玩家进来，但玩家可能他是 crypto 里面的玩家，就是他愿意去买你的代币或者他愿意去消费你的 NFT 去进来，比如说 Bitcoin 就是那个最近在 Arbitrum 上面很火那个 Treasure DAO 对吧，那个 Bitcoin 就是说你最好还是要买我的 NFT对吧，你才是我的一份子，你才能进来玩，我的世界观才能认可你。然后但同时还要有一部分就是准备给那些我可能甚至 crypto 什么都不懂，然后但是我可能会对游戏有感兴趣，那这样的话我希望就比如说我在 Twitter 上刷到了你这么条信息，或者是我在新闻上看到了你这个 Dookie Dash 很火，我想参与，但我怎么参与？但我觉得Yuga 他们没有为这个准备，但反而我觉得为这个准备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游戏它是一个很本能的，就是我需要就我看到我要能玩到，我玩到我要有反馈，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需要去可以去考虑，然后以及去捕捉的这么一个社会市场的一个需求，大概有这么三个定位的群体。然后这第三点就讨论了一下 Dookie Stash 他对这个市场获客的这么一个定位。然后基本上这就关于 Yuga Lab 的全部了，他不管怎么样还是给 App 带来了一定的使用和曝光和消费。然后可以再稍微提一下，就是前面 Nan 提到的这个Nostro 其实就是那个 推特创始人就是资助的那个新的那个社交的这个软件。那这个软件的话，它还是说实话，它还是属于一个非常非常原始的阶段。比如说你也不能放什么图片进去，然后你发的帖子也不能删掉。然后功能的话也没有 Twitter Space 啊，也没有过于这种 fancy 过于华丽的这些功能也都没有，就是纯粹的一个聊天。它可能最多就是有这个打赏功能，以及说能够这个点对点的这个加密的这个聊天，这个可能会比较重要。这个的话怎么说，就是很有开创性吧，因为它等于有点就是说我不需要这个钱包了，我不是，它其实连的是闪电网络，但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不需要去。怎么说，就一定程度上它使区块链轻量级了，你不需要有这种助记词很繁琐的东西，你只需要保管好自己一个私钥就可以去使用这么轻量级网络。对，它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现在无论是我们去讲现在的游 crypto 的游戏啊，还是说 web3 也好，还是甚至我们要去讲 crypto 也好，它还是太重在 Twitter 上了，无论是电报还是 Discord， 但 Twitter 的营销或者太确实太臃肿太重了，就是因为它毕竟是单线程的这个信息流嘛，你从上往下刷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多元的这些社交渠道能够去分担来自于 Crypto 需要的这些注意力曝光也好，活跃度也好，我觉得肯定是觉得好事。比如说 Notion 里面，万一比如说它里面给你有一些能够直接打开，比如说手机的这个区块链游戏的这些端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尝试。甚至它如果以后要做广告，有植入性广告，只做就是比如说 crypto 相关的 crypto 游戏相关，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对，就是这样子。
谢谢一泽的补充。我想这边要补充吗？没有他，其实我是想分享一个观点的，因为我们今天很巧，就正好上午的时候也在社区聊 Yoga 这个新的游戏嘛。其实我们会觉得它更多的是基于一个品牌叙事的一个宏观的角度，然后它再推出自己的小游戏内容，从而带动它整个生态的一个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如果假设说我们做品牌营销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会觉得就比如说一个事情你有门槛才会值得炫耀，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就比如说让用户来帮你这个品牌做宣传，但其实用户是没有义务去帮你这个品牌做宣传的，只有你让他觉得他做这件事情是值得骄傲的，所以他才会有这个帮你主动去宣传的这样的一个动力。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你稍微提高一下你不管是玩游戏的门槛也好，还是就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活资用户，然后他免费给你空投让你有这个权利去玩这个游戏也好，这个本身其实对于他的品牌建设而言是我会觉得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它可能就是比如说 PFP 一类的就以 Yoga 为代表的这种游戏，它跟我们目前市面上就是以游戏为主的这种 GameFi 游戏它可能就不太一样。所以这点我可以在这里也给大家打个广告，因为我们下周六的时候正好会和其他的社区一起合作去做一个这样的一期的分享，就是以 PFP 为代表的 GameFi 和现在传统的一些 GameFi 他们之间的区别就聊一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下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那我们就进入到自由交流的环节，看看就是咱们的听众有没有对这个话题有想要补充的，或者有想要跟咱们嘉宾一起交流的。如果有的话，可以申请发言，我给大家开麦。我这里声明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提到了很多的游戏项目嘛，那我们这里所有分享的游戏项目的信息还有内容其实都不是投资建议，因为加密市场是一个波动非常大的市场嘛，所以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请大家谨慎对待。那另外呢，因为每一期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新的朋友加入，所以如果是首次听我们 AMA 的朋友，大家也可以点击一下我们 JMA 的头像关注一下我们的推特账号，那或者是我们这个账号下面会有一个 Linktree，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Linktree 进入我们的 DC 群。观众有想要提问或者想要交流的吗？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还想请教几位嘉宾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虽然聊的是欧美嘛，但是我们的嘉宾其实是以华人为主的，基本上也是从华人的视角出发来看待就是链游的发展。其实我们之前有一次在邀请嘉宾来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嘉宾他提过这样的一个观点，他个人认为他其实很看好整个华语区未来整个不管是 Web3 的市场也好，还是整个链游的市场也好，因为他说就包括比如说 一些去到国外的一些华人，本身就是一个有门槛的比较优秀的华人。那当这批人来决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本身对于这个行业就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就是想请教一下嘉宾，你们比如说从华人的视角为主，你们怎么看待整个华语区利用市场的发展？那这次要不我们把顺序换一换，先从贺翔你这边开始。
华语区的炼油市场的话，那像跑鞋项目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招牌广告吧，就是中国人其实做项目的话，他的交付能力跟速度以及他品质，那其实经过这十年来移动平台的一个发展的话，以及市场的教化的来看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市场来那个竞争下产生的一些团队跟人才吧。所以说大家其实对于做事情来说的话，整个区域范围内都是非常卷的。那其实华语区这边可能还是因为欠缺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因素。那其实你把目光转回2016年2017年的话，你可以看看代币市值，那其实排名前几名的话，可能都是些大部分是一些中国类的项目。然后那其实往后走的话，对于香港方面的话，那政策逐渐开放，也并且现在一些香港类的项目也正在交付，然后并且也正在制作的过程中，我觉得后面的话，不管从制作的精良程度上，或者说游戏可玩性上，这些我觉得华语区肯定是也是能和欧美区进行比肩的吧。然后那对于游戏用户来说的话，其实整个华语区其实对于整个亚太地区的辐射影响力我觉得都还是比较大的。那所以说对于整个游戏获取的渠道来说我也不担心。那所以说可能对于整个华语圈的作品来说啊，我觉得完全是有可能是站到世界前端的一个产品吧。
好，谢谢丽。Ella。
我非常同意刚才丽说的。我觉得本身华语区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多嘛，人多的话，从一方面从 builder 的角度来讲，那么肯定是人才辈出，而且中国人的这个努力程度啊，放在世界上都是我说第一没人敢说，对，我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的程度。对，然后从我们玩家的角度来说，那肯定是毋庸置疑，但凡是真正普通人公众更多的接触到crypto game 的话，那么这个用户一定是指数性增长的。对，然后就像丽刚才说的，因为我们已经够卷的了，并且我们因为毕竟之前有在美国生活的这个经历嘛，还是觉得身边大部分的留学生也好，还是就是 ABC 也好，都是非常非常上进努力的人。然后我并不觉得，并不认为华语区这个 crypto game 会就是有任何低于欧美 crypto game 的这个情况发生啊。我一直认为是比肩的，甚至就是说咱们不说 crypto game， 咱们就是说这个推特也好啊，还是整个区块链赛道的这些大的项目啊，比如说交易所啊，这些的创始人很多很多都是华人，这个我们都是知道的。只不过就是现在监管等等政策这些是怎么说呢，中国大陆这边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吧，就是政策因素。对，不过我们现在看香港已经开始有这个想要放开的苗头，而且正在试点，我们也只能说浅浅期待一下吧，毕竟也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对，
好的，谢谢 Ella。 Eza。
是那个我 我觉得这个问题它其实应该拆成几个点来讲。首先第一是作为华语的这个参与者，他无论是开发者还是市场的这个无论什么地位的人，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存在，以及他是有什么样一个优势。我觉得应该拆成几个点去聊。首先就是我觉得的话，那个我们先谈这个游戏它的本质，或者说一个游戏它的这个商业模式或者经济模式要怎么样才能跑起来。首先游戏它本质还是得走一定的量，我不是说它得完全走量，但是它一定要有一定的量，你才能支撑起你的这个规模。规模的话啊、我拿传统游戏举例，比如说我们最一开始我们特别喜欢谈的，比如说最一开始那个魔兽世界，到后面的魔兽争霸，再从魔兽争霸它出现这个创意工坊，然后诞生了这个澄海三系，然后或者是 DOTA 这个英雄联盟、王者荣耀这一系列的这个 MOBA 的演变。但我们都知道，就是首先你前面必须要积累一部分可能需要数十万的这么一群体，你甚至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炉石它可能用户增长没有什么增长，甚至包括 DOTA 它可以没什么增长，可能就是几十万人在玩，但是呢它一定要有这个基数，就它前期有一个爬坡，就是基数爬坡，就是一定要到这么基数。基数有什么好处？首先第一是能够平摊它这个游戏的这个开发包括运维的这个成本，这是第一点。当然现在大部分尤其是欧美这边游戏，他们融资都比较好拿，然后也比较多，这个可能他们暂时不需要考虑，他们只需要去爬这个前期的坡。然后还有就是说你有这么多的玩家，那就等于说你有很多的这个测试群体。我们现在不是在讲 AI 嘛，就是你需要有让这个玩家之间有这个对抗训练也好，或者自己进行自己的学习也好，来让这个游戏模式去迭代，无论是变得更好玩、更先进、更有趣，但是你都是需要有这么多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样本在的。这个是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去谈一个游戏的本质它怎么样，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用户量去维持它的运营，或者是维持它这个不断迭代的这个需求。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谈的话，那你华语有一个好处，就是华语它作为一个我们集体主义文化或者怎么样，它其实是有很强的这种联动性的。这个最典型的就是上一轮游戏周期的牛市，我们能看到其实 BSC 它是最活跃的，以及我们在华人区大部分也都是在 BSC 上面活跃的。那是因为 BSC 它本身就是和华语区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能不能就是在未来看到游戏，就是首先它对这个华语社群的建设是很重要的。无论是比如说在东南亚的那个 YGGC， 他们就对吧，他们会特地去运营比如说中文华语区的这么一这个群体，还是说你在外面在国外，就像我提到前面讲那个 Fractal， 他可能就没有注重去华语区的这方面运营，他可能更注重南美区，南美区那他可能说的是西语了，这方面运营。所以就是说你作为毕竟对吧，讲这个中文或者华语的这个人数是世界上第一的嘛，排第一的，当然它可能不够分散，所以这一块可能是一个市场去怎么去自选择的一个地方。前面例提到比如说 Steven 他就做到了那句俗语嘛，对吧，要去有鱼的地方钓鱼，要去人多的地方去开拓你的市场。所以就是华语就是作为华人背景的一个开发商或者是一个游戏的这个运营者，他自然的就是天生的能够去吸引到这个最多讲华语的这个受众，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优势。那至于渠道啊，这个就是比较实施层面的，就比较细微的，这里就不探讨了。所以这个是提到，就是说从这个游戏本质来，它需要走量，那走量就需要大规模。那么讲华语它本身就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那么语言，它天然的会有这个很适配的一个点。然后关于这个华语的就是华人的这个开发者也好，或者是华人的这个游戏圈的这个一个地位来好的话，我们确实能看到一个点，就是说现在项目它都喜欢以这个老外为这个主领头。领头我指的是说，就是比如说你工作室，它可能主要负责人是一个白人， 或者是你项目要去发 DEX 拿融资的话，它也是一个白人为主，这个是一定多多少少我们会去看到的。所以但在这个角度上能不能有一些变化或者突破，其实这个也不是特别好去探讨的。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最后它还是要落实到一个就是社区运营， 你怎么样去能够短时间积累一大批人，以及这一大批人能跟你一起去玩那么有一个游戏。我们过去看到 BSC 的游戏，比如说 Tiny World 最典型的，就是它虽然是自己华语圈自己在玩可能多一点，但是它确实就是能短时间撑起很大一个流量，包括甚至包括 Mobox 这个例可能更有了解和研究，你可以来分享一下。
啊，刚刚是你在说什么？我这边网络可能有点卡，最后那段我没有听清。
对，我说就是说，就是游戏尤其是作为一个华语圈的话，它有个好处就是它能短时间让很多人一起参与，无论是集体文化影响还是因为华语它的受众，就是受众我指的是它毕竟世界上使用最多的语言。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去看过去的一些案例，比如说 Tiny World 还是 Mobox， 它就是短时间能够让很多的用户去玩这个游戏。所以我说在这方面你可能接触的多一点，就你可以讨论一下，就是首先就是他们这些游戏火起来花了多久，以及说他们运营的一些情况如何，玩家之间的交流是怎么样。
嗯，好，可能更具有代表性的话是 Tiny World， 反而不是 Mobox。 Mobox 其实对于整个链游赛道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早期的项目，那可能完全参与到就是比如说他上币安之后可能参与的人也不算那么多，而是真正可能点爆市场情绪的反而是在他12月份要上币安小程序的那段时间，那也是这段时间为后面 Tiny World 的一个开发是以及一个群众基础做下一个基础吧。然后那其实我更想说的是一个 Tiny World 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它开发团队是从那个 US 的三国那个开发团队剥离出来的一批人，那其实 Mobox 是借鉴了就是这个三国的一些基础玩法，那其实那 Tiny World 他们是结合了那市面上现在就是之前的 Mobox 也好，他们之前的作品三国也好，做出了一个完全一个创新的一个产品。然后但是其实早期的时候也是发生过一些代码上的一些漏洞的，就是一些盲盒是可以去盗取别人的盲盒的，就所以说在一开始早期的话在中文社区内造成一个非常不太好的一个影响，但是也是得益于一个中国人社区吧。其实早期的时候他们的一些联系的 KOL 就是然后在联系 Mobox 的一些大户们，然后也是因为 Mobox 的大户们可能也都是集中于中文圈的，也甚至基本上都集中是在大陆内的，那所以说对于 Tiny World 的当时的一个出发的话，那基本上都是一些 Mobox 的一个大户，一些可能看准了一个 Mobox 的一个良好，就是在它的经济基础上作为一个良好访盘的一个改动的一个作品，看好这个作品的人来进行就是早期的进入到这个游戏。那其实这部分人就为早期的一些宣传，包括资金也好，作为一个打下的一个良好基础。那所以说也到后面，游戏运营到一个多月的时候，两月，那经过市场上的不断的发酵，然后进入了一个爆发期的一个时段，然后那整个游戏的全周期也基本上就在这段时间了。那其实整个中文社区对于这个游戏影响的是，我觉得也就像国青说的那样，其实非常大的，也是得益于就是整个中文社区玩家之间相互交流也好，然后以及玩家认一些可能就从 Mobox 或者说之前边叉他们的一些大户出来的，他们的一些动作是一些散户玩家都非常认可的。那所以说，他们听到他们在进入一个新游戏的话，那一些散户玩家他们是很乐于进场来效仿的。
那要不我这里也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因为讲游戏嘛，我们也补充一下我这边的观点。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未来它整个从内容的角度，游戏可能会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呢是以比如说手游它更多的可能是比如说休闲化的，然后这种社交类的，就碎片化时间适合来玩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比如说像一些大型的端游，或者是对设备比较要求高的，包括一些 AI 然后 VI 这种对设备要求的，它可能更多的偏向3A 大作。那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呢，就像前面Ether 讲的，就比如说人口基数大，或者是有一些的文化内容，你需要一些团队背景，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可能相对而言他们的优势更加大。但是如果考虑到比如说对游戏本身的创新性的要求，或者是一些高端的科技也好、技术也好，然后包括一些设备的要求的话，就目前这个角度而言，我会觉得欧美这一块还是占有优势的。然后最后呢，我想补充两个案例，是我真实在就是跟 Web3 游戏玩家遇到的过程中发生的两个案例，然后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第一个案例呢，是我们之前就是跟一个老的游戏人聊。他就聊到，因为他在深圳那边做游戏做了很多年嘛，他就聊到一个观点，他就说，其实中国的游戏的创新，就是游戏的生产能力和制作能力是非常强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做游戏嘛，基本上，就几天就要求一个小样，然后多少天，因为就是多长时间内就要求出一个新品，反正就是整个要求制作的速度很快，所以效率非常高。他就说他就没有，他后来也是出去了嘛，他就觉得他没有哪一个团队能够比就是华人这边的效率更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提到，就是说为什么老说老被批评没有创新。他说当你每天都在被要求赶工赶时间的时候，你是很少有时间去思考的，所以这是创新性的一个思考点。第二个点是，就是我们其实也接触了一些国外的团队嘛，然后我有一次就遇到一个案例是这样的，就是我在跟国外的项目团队反映一个问题的时候，然后他们态度很好，就跑来跟我说，我们已经知道你的问题了，然后我们也把你的问题反馈给我们的团队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我记得我是当时是去年12月份找他们沟通这个事情的，反正到现在我也没有收到回馈，他们也会在更新他们的进度，但是不会主动给你回馈。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在国内应该不太会出现，所以这也是我对比如说华人区一个比较看好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有这样的人口基数，然后有这样的效果团队在的。那就是如果是技术这一块和创新这一块，我们现实就是目前是比别人落后的，但是我们是在多长的时间内能不能有办法超过他们。然后游戏优先，包括比如说像腾讯这些大厂在的话，那是不是未来也还是值得期待的。这是我对整个华人的不管是游戏圈也好还是练武圈的话一个期待。对，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想要交流的话，我们今天的分享其实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那最后呢，再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GMA。 其实我们 GMA 联盟呢是一个定位于 GameFi 领域的道组织，基本上我们每周都会围绕 GameFi 然后它的相关主题做一期跟炼油相关主题的 AMA 分享，围绕整个炼油领域包括它的生态发展、具体项目等一系列的问题，会在每一期的话题中逐一跟大家进行交流。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关注一下我们 GMA 的头像，然后进入通过里面的 Linktree 进入我们的 DC 群。那也感谢今天三位嘉宾 Easy Lee 还有 Ella 的精彩分享，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们一个关注，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祝大家晚安。然后因为那个 Easy 那边还早上嘛，所以也辛苦 Easy 了。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拜拜。